填一下那个问卷，你等一下上课是很有帮助的，就可以了解你们的需要在什么地方，你们的想法是怎么样。
我要跟你换，你要站我左边。
嗯，好，
对，你们各个地方。好，谢谢。
这有一个套子不见了 ，OK。好，我们一起看，先开始有一个祷告，然后刘成带我们开始一个祷告以后我们就开始了啊。
好，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还有在这里聚集，那就求你把你第一次显明在我们心里，把你的话放在我们面前，是吧？让我们一切所思所想所说的不是出于我们个人，才是出于你，要让我们一切都能够尊主为大，照你的意思行在这世界上。我要谢谢你用同在，可以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首先呢，我想你们一定很有兴趣，想要知道我们俩小孩什么样子。但是呢，你们看过也就算了。要是给我们小孩知道了，说哦，你看我们的照片都拿出去了，他们一定会说。一定会很不同意的 ，OK。但是，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是 show off， 用英文讲的话，他们这个叫 show off。可你知道，我们做父母亲的总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是最宝贝的啊，是最可爱的啊、不管怎么样，都是很疼爱他们的。你可以看我们的全家福在这里，所以你们大概很有兴趣想知道，这是两年以前了，应该两年了，有没有两年？
一年半。
女儿就这么高，儿子有这么高，他呢是老大，他是老二，他们两个高度刚好是相反，一个是小小的，一个就是很高大。有人问我们说你怎么会养出两个孩子这么差别这么大？我说我喂他们同样的东西，但是他们自己的成长，这就是遗传了，这就是上帝的整个创造不同了，所以男的就是个男孩，女的就是个女孩，就这个样子。OK。所以你们至少要知道我们的家，因为我们要讲小孩子的话，你们知道我们家庭是个什么样子，很有趣。等一会儿我就把它收起来啊。OK， 有的人大概还没有看到。我们这个不是要那个销售那个拍照片啊，你看一下。OK， 我们还有一些平常的生活照呢在这里，如果你们有兴趣，等会儿可以来看。OK， 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在没有开始以前呢，我希望你们只要填完了你们的问卷那张纸之后，就立刻传给我们的陆姊妹陆小梅交给她之后，她会立刻传拿上来，因为这个问卷呢对我们整个课程很有帮助。我们想了解德成和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心里对于教育子女的很多的看法或者困难啊，各方面的事情，所以我知道这个很不好答。我们本来是告诉他们早一点给你们，但是他们忘了没报告，所以就没有办法，只好现在请你们填，稍微耽误一下时间。好，那么我们现在你们一面填着，我们一面就开始吧。
啊，你们一面继续填啊，没关系。我今天发觉我们这里啊，这个。人口众多
啊，这个可以，就用手拿着切换一下。
好，谢谢。所以吃中饭的时间远超过我们来想象的，所以我想不是我一个人，后来拼命赶，因为你等到后面再去拿饭的时候，也找不到地方了，而且那个队伍排得很长啊，所以我想大家都没有休息。所以如果等一下有哪一位实在太困的话，你要是睡着了没什么关系，不过你打呼不要太响就是了。另外我想我们今天中午吃的饭里面啊有洋葱啊，我不晓得为什么他这样安排，所以你们要是有人没有吃洋葱的话，你可能现在闻到鼻子里都是别人嘴巴里出来的洋葱味道，那你就只好这个稍微容忍一下。有两点先跟各位声明。第一个，这本来的题目是讲到原则和经验，那么讲到经验的话呢，我们不能说没有，但是呢只有两个小孩子的话呢，就像我们今天讲员所说的，这个经验也是相当的片面，绝对不可能代表全面。
我们虽然两个小孩子有不同的个性，但是我相信你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小孩都有很多不同的个性，所以我们经验方面并不能够作为你们任何一个标准啊，只能给你们做一个参考。但是如果我告诉你说这是我的坏经验的话，那么就要成为你的标准，就是说这个是我没做到，这一点是我通通这个完完全全搞砸了，那么我会跟各位分享，所以你至少知道你不要照我这个办法做啊。所以经验里面事实上是包括了好的，但是更包括了很多坏的啊。我先跟各位承认，我们讲出来的事情里面包括我自己失败的经验啊。那么照片是好看，但是呢有的时候往往会给你一个假象，因为照相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摆出一张很高兴很快乐很慈祥的一张面孔，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也许不见得是啊，假如说是你看到我在骂小孩子的时候，那绝对不会像照片上这样子看起来那么可爱啊。所以那么这个照片也是给各位视同参考啊。那么另外这个原则啊，原则我要特别声明的，不是我们的原则，也不是哪一家这个所谓教育学说的原则啊。我们一切的原则是根据圣经，就我们的经验里面，或者是从别的我们的前辈其他的专家们所提出来关于圣经里面教导儿童的小孩子的原则，那么跟各位一同分享。那里面有一些可能我们自己经验过，有些可能也没有啊，但是我们还是把圣经里面的经验带给各位啊，请各位照这方面做。我还要跟他比赛看谁比较好。
你们比较辛苦一点啊。那个我想顺便，我想这样也可以提高。我们要分两个 session， 就是两个课程，因为不可能一堂课75分钟，甚至于不到75分钟，一个钟头之内把它所有我们这个讲的讲完。所以呢我们只能够讲差不多一半的东西在第一堂，第二堂呢我们就接着讲下去，所以这个课程的设计是持续的。所以你们呀，这个没什么关系，这不是很重要啊。所以你们如果想要知道第二堂比较我们所要谈的呢，是对，等一下这个也都也可以发给大家。你们如果喜欢写讲义写笔记的，那我就把这个讲义发给你们。最主要是我们要讲那个管教的第二堂，我先讲第二堂，所以你就知道第二堂我们大概会讲些什么。第二堂我们讲管教当中一些注意事项，另外就是管教当中容易犯的错误，还有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打还是不打 ？OK， 打孩子还是不打孩子？所以我们把这几大项留在下面，而且呢，第二堂可能我希望能够匀出来很多时间，让你们能够提你们的问题，我们彼此能够有一个讨论。好，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节省时间啊，我们这个时间要很紧凑。好，
我们今天我们总共的大题差不多都在这里了。所以第一段要看的是从圣经中间神对父母的要求，还有神赐给父母的应许，还有神给父母的权柄。那么我现在我相信这边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圣经，但是我把一些圣经先翻出来，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这段圣经。
OK， 如果有圣经的请翻开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第七节。 OK， 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第七节。我们为了节省时间要很快的读神的话读过去，但是你们仔细的听，如果你没有翻到的话仔细的听。第六节第七节，我今日吩咐你的话，就是前面已经吩咐了你们要爱神，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第六节就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是不是第七第八节？嗯 ，OK， 就到这里。但是它事实上还是更详细的，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不是那么简单的啊。所以这个是基本上提到关于教导小孩子要不停的随时随地的教导。
对，这里说到第一个神对父母的第一个要求，要教导，而且要殷勤的教导。 那殷勤里面包括什么呢？这个是在家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做啊。那所以我想，真正照圣经解释的话，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你都要教导你的儿女。那你想，我睡着的时候怎么做呢？那么，换句话讲，就是神在这里要求我们的是，我们全部的心思意念，就是放在教导儿女的身上啊。所以有些人，我想我们自己都有这个经验，我自己就曾经跟我的同事抱怨过，我说，我有了小孩子之后，这个我自己已经没有我的生活了，就是要套句英文话讲说 ，I don't have a life anymore， 就是说我的生活已经是完全成了绕着小孩子转。我想我们很多父母都有这个经验啊。那尤其我呢，更跟我的有一个感觉，我不知道你们在英文里面有没有听过这个形容词，说你是那个第五个轮胎，你知道，就是汽车上面的备胎，是吧？没有你也不行，但是呢，你呢又没什么作用，你好像待在那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往往做父母的时候就有这种心态，我们不晓得要做什么，但是呢我们又必须要全部时间精神都放在里面。那么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这是神对父母的要求，我们必须全心全意的来教导我们的子女。我们下面再看，
请各位看箴言22章第6节，我就直接的读了。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另外29章17节，箴言29章17节，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这是神的应许哦，管教你的儿子，不是只有儿子，有时候我们现在女儿更凶悍啊，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对，好，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最后箴言的那个刚刚最后念的那段呢，已经谈到了应许啊。所以好消息是说，神虽然给我们诫命说你们要教导你的儿女，但是神同样的给了我们的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是很简单，就是你照神的意思。其实在圣经上所有的应许呢都是很简单的，你照神所要求你的去做，你会得到福气。那么换句话讲，你如果不照神的应许去，不照神要求你的去做，你就得不到神的福气。所以从父母的立场跟教导子女的立场是跟圣经一贯性神的应许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必须照神的这个要求去做。好，我们下面再看几段跟于应许有关的经文。
箴言10章1节，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你说对不对？今天有多少父母亲其实事业成功了，家庭各方面非常富有，一切都有了，但是什么？他真的很难过日子，因为孩子不听话，因为孩子出了问题。所以这个就是讲的 OK。 所以10章1节，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你把他教养好了，他有智慧，你就有喜乐。 OK， 好，再看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这个仍然是讲到差不多的东西。好，29章17节我们刚刚念过，那么请再看17章21节。我们现在要花点时间看这些，就是因为我们要知道上帝到底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因为我们各家的说法都有。你不觉得在美国我是学儿童教育的，但是呢我在没有来到美国学儿童教育之前，我就听说美国是讲爱的教育。我从小，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从小长大的家庭是很严格的，就是这个老的说了算，父母亲说了算，你绝对不准回嘴，他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要孝顺，不但孝要顺，可以绝对不能回嘴。我那个就很羡慕，我说这个爱的教育一定非常好。这爱的教育，因为我们中国人不提爱，是不是？我们中国只提要孝敬父母，要孝顺父母，大家从来不讲你要爱你的父母。所以我就希望能够来美国学一点教育呢，看看到底美国的教育到底它好在什么地方。 那没有来到美国之前觉得美国什么都是好的，从吃的穿的用的甚至于到教育，我认为它都是好的。但是来到之后我发现，我真正开始学了之后，我学的是我的硕士是幼儿教育，我就发现并不是全好的，他的爱的教育也出了偏差，他们是纵容的时候也出了问题。所以我后来发现，等我学完了之后，我发现如果中国的传统的教育加上美国的传统教育，那可能是最好的，我们能够找到一个 balance， OK， 找到一个平衡。但是到最后我发现，你不管怎么样你都找不到一个标准。一直等到我到最后才发现，所有的标准其实都在我所相信的圣经里头，但是呢我从来不知道我应该从圣经里头找原则，我就到处去找原则，这一家的说法，那一家的说法，这个儿童心理学家所说的，那个儿童心，而且你要试验，所以如果这个说法说错了，你也就试验错了。所以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后来我发现，感谢神，我们最后发现还是走在神的话里头是最保险的。我们现在就说，我们这几天都谈了好几个，就是绝对的东西，这个就是绝对，对我来说这个是绝对，而且从我们的经验当中来看，它的的确确是能够让我们成功的。OK， 如果你也这样做的话，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原则都先看清楚？所以我们刚刚说到17章的第21节，我们看一下，21节也是差不多的，生愚昧子的必自愁苦，愚顽人的父毫无喜乐。我想我要是问这个谁经验过这个的话，不是你经验，说不定你就是让你父母亲愁苦的一个这些大家都有经验所以这个是每个人都会经验到的。好，29章第15节的话，这个很重要，大家看一下啊，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儿子使母亲羞愧。杖打和责备能够使他有智慧，但是你要怎么杖打怎么责备，这个是很重要。你可不能说从今天这堂课出去以后你就说刘成夫妇说我们可以打孩子，然后就告诉人家 no， 你还没有学，你只是听到了一半，要怎么样给他智慧，我们要学会这个原则。好，你如果放纵，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在放纵孩子，我们就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你如果放纵孩子，将来母亲要羞愧。我想也不只是母亲，他这里说的就是一个代表性，是一个相对词，你看到没有？圣经上箴言常常是相对的，有时候先说母亲再说父亲，或先说父亲再说母亲，所以他这个都是相对的。所以这是几个神赐给我们父母亲的应许，你怎么做你就有什么结果，你怎么不做你就有怎么样不做的结果。好，那么再接下去。
好，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经验啊，但是我想跟各位讲，不是我个人，但是我见过我的同事里面有非常事业上非常成功啊，做什么都很成功的，但是他生活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已经都到了30几岁了啊，不是3岁啊，你搞清楚，30几岁了啊，什么事情都不能自己做，每天还要他的父母供养他，给他吃给他住，他在外面呢不知道是结了2-3次婚，离了2-3次婚，然后今天找了这个女朋友，明天找了那个女朋友，而且隔不了3天2头又是吸毒又是干什么的。这个做父亲的，我每天在公司里面就看他愁眉苦脸，因为一个电话来说不定就是警察局打来的啊，所以他要到警察局去把他儿子保出来。所以事实上我每次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我就想圣经里面所讲的，今天一个愚昧的儿子真的是让他的父母简直烦透，真的烦到了家。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只是把这个例子放在各位的面前，我们今天不是只考虑1岁2岁3岁啊，我们今天考虑的是说20岁30岁以后，到那个时候应该是每个父母最享受他子女的时候，就是儿子女都大了，他们都懂事了，能够跟你一起能够照顾你，能够跟你有一段很好的时间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小的时候不教导，不让他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那么到了他长大的时候呢，你 可能你一生的最后一段时间都过得非常的难过跟悲惨，那这是圣经上神所说的话。那我也在我日常生活中见到了这样的例子，只是跟各位分享一下。那我们下面再看的是说神给父母的权柄，在这里面有两段经文，当然第一段也就是29章15节，我们刚刚前面念到就带过来了。那么在这里是说到了杖打和责备，那么换句话讲，我们今天并不是说特别强调这根杖的问题，而是说父母有管教子女的权柄啊。因为我刚刚大概很快的看了一下各位的问卷，我想你们常常谈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个人经验不足啊，管教孩子上经验不足。那我想跟各位讲一句，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有经验，没有人会说我管教孩子有经验，每一次都是小孩子刚出来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啊。我看到小孩，我就像我到今天为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天，那医生说把递给我你抱一下，我抱在那里的时候呢，我人就傻在那里了。我忽然一想，我说这以后怎么办啊，我说这以后这一辈子我怎么过，我就说我真的手足无措，不是说高兴的手足无措，是因为担心的手足无措，我真的不晓得怎么办啊。所以我们每一个父母都有这个困难，但是神也同样的赐给了每一个父母来教导他儿子的一个天性，天生神给了我们这个能力，所以这一点我们不可以忽略啊。我们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之下可以从神那里得到智慧，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那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罗马书的13章1节，
这节经文主要是讲的是一个原则性的，就是凡是在上有权柄的，那么就是我们是父母，我们是在儿女之上，所以这个观念还是要清楚，不能够像今天的美国人一样的，美国人为什么乱了呢？因为他们平等了，父母跟儿女是朋友，朋友要以后才做 OK， 慢慢等到他们长大的时候你要成为朋友，但是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孩子，他需要你教导他成长。假如你跟他平等，你说你爱怎么干就怎么干，那事实上他最不幸，因为他没有人给他一些教导。上帝给我们的是我们有这个权柄，有这个权柄我们就要下功夫。那么也不用推辞，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不太愿意，有的时候又觉得要是孩子给你没面子了，你这时候权柄就出来了，但是呢平时呢就很偷懒，谁也不想多干一点，就不想管他，随他去吧。因为你要管他你很花很多的心思，但是这个绝对不能，你现在少花一点心思，将来就多一番愁苦，所以这个是一定的，绝对不会改的。所以不要推辞你的权柄，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今天孩子生在你们家里，他就是 under 你的 authority， 就是在你的权柄之下。你的权柄之下不是要辖制他，你的权柄是什么？你这个权柄要教育他。我们的问卷里头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个权柄方面的，是不是？就是我看
哦，有一位答案非常有意思，他说在教养孩子上所面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的困难就是说我没有权柄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讲清楚这一点，神已经给了你这个权柄，所以你觉得没有的话，可能是你已经在教导的开始上丢掉了，你把你的权柄给丢掉了啊。那么这一点是我们要特别说明的，这个权柄是出于神的啊，是出于神的。
好，下面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大范围。现在了解了我们父母亲的自己的职责是什么，你具有的权柄是什么，你应该做的是什么，你不做的话会有什么后果。那我们来看，就像刚才这个问题，他说我没有权柄，你知道什么？小孩子不会很轻易的给你这个权，他不会很轻易的服从你。原因出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原因出在哪里？你小时候怎么样？绝对的顺服吗？可能你不记得了。你的父母亲可能很有智慧，他把你教导的顺从了，或者是环境养成。但是呢，这个里头人有本性，这又回到我们的最终的一个问题，就是洪牧师他们都一再讲的，人的本性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58篇第3节。有谁先翻到的就帮我读行更好，有谁先翻到的58篇 OK 哦，那个没有人可以那个用麦克风是不是 OK 好，
58:3节说，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便走错路说谎话。
好，这个是很清楚的写在这里，我们一出母胎就已经，而且大卫也说过一句话，他说什么，我在母腹之中的时候我已经是有罪孽的呀，这个是他都已经讲过的，正一样是这个概念。 OK 好，罗马书5:12我来读啊，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没有罪。我相信我现在问你们，谁说你是没有罪的？我看你没有人敢举手，因为你举手的话，你是绝对的少数，你恐怕不敢举手。OK， 这个就是在圣经里头我们要强调的，所以这就回到一个问题，很多人会问，小孩子有罪吗？你觉得我们大人有罪？没错，的确，我现在活到这把年纪了，我干了不少坏事。有的人也许不知道我干了什么事，但是我是犯罪了，这点承认。但是才1岁2岁的孩子是不是罪人？有没有罪？有谁是说没有罪的？不敢举手是，可是心里有问号，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哲学是不是，我们的儒家的思想是什么，人之初性本善，完了你一旦是这样子决定之后，你会，其实美国人也是一样，美国看到很小的小孩的时候，他们也觉得他们非常的 cute， 觉得是可爱的不得了，像这种可爱的小天使哪里会有罪呢？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把他们列入很纯洁的小天使，就不认为他的本性里有罪恶的倾向。但是我跟你讲，你去看只要1岁多的小孩，你想他会跟人家让玩具吗？不会的，他的常常小孩子第一个字 学的是什么，在美国的话 mine 他就是什么，他这是以自我中心，事实上最起初的罪是什么，自我中心。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就已经有这个天性，只是还没有机会显露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你们自己慢慢去观察，然后呢跟你以前所学的比较，看看对还是不对。所以这个本性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创世纪2:17，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好，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人起初所犯的罪是什么，自我中心的罪，他就是自己决定了很多事情，小孩子显露不出来，但是你不能说小孩子没有罪。 OK， 这是一个很困难很不容易接受的一个事实。好，那么另外我们刚刚下面就要提到这个需要，那么由刘成来提这一方面，小子女他需要些什么。
好，这边又列了这段经文是刚刚已经用过的箴言29:15啊，那么这个我们就不再提，但是17也提到了一句话，是说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那么这里呢，事实上还提到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孩子如何使你喜乐呢？那么孩子使你喜乐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的孩子也是喜乐的。很坦白的讲一句，如果说你今天的孩子是在一个很不正常的一个状况之下，你也不可能喜乐。那么你说有没有人是说这个很多孩子这个碰到父母的时候非常听话，像这个耗子见了猫一样毕恭毕敬，顺这个孝顺的不得了，但是事实上这样的孩子并不会带给他父母真正的喜乐。因为在圣经上讲的并不只是说我们中国人传统的孝顺的观念啊，圣经上讲的说要honor， 就是 honor 你的父母的时候呢，意思是说怎么样，你要能够体会父母的心意，而且真正能够做对他们有好处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父母真的最喜乐的时候呢，就是发觉你的孩子所我们中国人所谓什么懂事了，他忽然变得懂事了，他会替你着想了，他会反过来照顾你了，那么这个时候 父母就会感到最安慰最快乐的时候。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要想让一个子女能够真正成熟，要能够成熟的话，他必须要克服他自己的罪性。我们大人彼此相交的时候，你会很喜欢一个人，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待人非常的公正，待人非常的合理。所以换句话讲就是什么，他不是一个自私的人。我们今天在社会上，我想我们各位工作的弟兄们，你们都知道，我们在办公室里啊，你永远会找到两种人。一种人是什么？这个避之唯恐不及，人人看到他跑都来不及，不管他是老板还是同事，他每一天就不知道有一肚子气往哪发，跟任何人讲都没好气啊，什么人找他办事他能不办就不办，能拖就拖，能不理你就不理你。那么这种人呢，就是说他本身没有办法活在他自己的这种自私或者自我以外的环境啊。那么如何能建立一个放掉自我的环境呢？是需要有一个规范的，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生活一定要有规范。那么在小孩子的时候，他们也需要有一个规范，是吧？所以在这里啊，圣经上没有直截了当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从这里仔细的来思考的话，孩子的需要除了吃得饱穿得暖之外，他还需要一个生活的规范啊，就是英文里面所谓要有一个 boundary。 他从小你跟他讲你在这个范围里面玩，你不给跑出去，这样子呢，带给小孩子的是一种安全感，带给他们的是一个小的有一个规则他可以 follow 啊。如果你今天让太小的小孩就做一个太多的决定，很小的小孩就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决定了，事实上他是非常恐惧，他的生活并没有安全感啊。所以这一点事实上是小孩子一个需要。那么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大人误会了，我们有些教育思想是说你给了他一个范围，你反而限制他的自由发展，事实上不是的啊。我们今天从讲员里面的课很多人都已经提到，昨天晚上我们也听到，就是说像今天早上也提到了，当美国的律法里面写的是你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时候呢，事实上是给你定出来了一个范围，你自由的范围。那么要是你不定的话呢，你反而不知道你的自由在哪里，你反而没有自由了啊。所以同样的，在小孩子身上同样的原则也是一样应用。
等一下你就接着讲那个下面，我只要给你举一个例子，因为这个是我们学儿童教育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儿童心理学家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实际上做过一个测验，他把一群小孩子放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这个对，嗯，放在很空旷的地方，没错。结果呢，他们就不告诉那小孩子可以去哪里，很空旷，也没有围墙，没有栅栏，让他们自己去玩。结果你知道，过一会儿以后，这些小孩，你想他会不会？你的想法一定是这些小孩就乱了，就到处乱跑，是不是？不是。很奇怪，他们反而慢慢就开始自己找一小堆，因为他就找到一个范围，自己就躲在那个范围，就在那个很小的范围里头，就停在那里，在那里游玩。所以后来他们发现怎么样呢？如果你把这个地方，他就做另外一个测验，他把这一块空旷的地方围上一个栅栏 ，OK， 有个 fence， 结果怎么样？那个小孩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尽情的去玩，他反而不怕了。你知道为什么？人一定要有一个给你那个 instruction， 如果你没有这个整个给你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给你一个范围的话，他会觉得手足无措。你大人都会这样觉得，那么小孩怎么觉得呢？小孩更不懂，对吧？你可以用你的经验来决定说我这件事情该怎么做，但是小孩有没有经验？他没有这个智慧，所以他们到最后他没有这个安全感，就只好大家就变成一个小集团在一起寻求安全感。但是你给他范围之后，他就放开去玩，有的人可以爬，就扒在那个铁栏杆上面，让自己玩得很高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证明，就是说小孩子需要你给他设定范围，这就是小孩子为什么需要管教，这个就是管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好，下面我们很快的讲那个 teaching， 就是教导这个部分。
阶段没讲。
哦，我们成长阶段没讲啊。有的人就说这个是生理的成长阶段，从小婴儿一直到他们就说那个是 baby 的阶段 ，OK。然后呢，他有那个所谓爬的阶段，对不对？你们都知道七坐八爬是不是？好像有的甚至更早了，对。我们中国人有很多这些，你回想的话，你就知道这个阶段是怎么样。然后呢，到一岁，也许那个时候就开始说话，然后到一岁半又有不同的一个阶段。那么到18个月到两岁，在三岁以前，两岁多，这个在英文叫 toddler，OK。在中文的话，我不晓得应该是翻译成什么最恰当，但是这个就是他这个时候是最活动的一个时间。所以如果你有两岁、一岁半、两岁的小孩，那个时候你是要有最多的能量的时候，你要跟着他跑。所以你们有过小孩都知道 ，OK。那然后再往上的话，三岁跟两岁差得非常的远。如果说两岁是 devil， 三岁就是 angel，OK、okay?。所以他们这个是你要注意，小孩子他们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往往是这个阶段是非常的不好管理，但是等到下一个阶段他又变得非常好，感谢神啊。要他永远都这么坏的话，我们要累死了。但是一般来说，根据我们的经验，他都是有一个周期性的，到了一个年龄他就好一点，一直到长到13岁的时候就进入所谓的 teenager， OK。所以从10岁多、11岁到13岁是 preteen， 这段时间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好好的准备他们进入 teenager。根据现在美国人很多人自己的父母亲，他们都察觉到，在美国这个 teenager 已经开始越来越往前移。以前这个 teenager 可能是到14、15，有的人都还没有所谓 late blooming， 就是都还没有什么现象，要还没开窍呢。哎，结果现在就拼命往前推，所以。这些都是你要很注意的阶段，到了这个时间就应该做这个时间的教导，这个是一个了解。 OK teaching 我们要很快了，时间来不及。
好，我们现在把这个目标先各位很快的讲一下啊。因为我刚刚很快的速读了一下我们问卷上面说你教育孩子的目的是什么，相当不错啊。因为我想今天愿意来的人至少都是有心要把孩子教育成一个好人，至少我想归纳出来，你希望你孩子成为一个好人。还好啊，我从这个教育孩子的目标还没有看到任何人写的是说我希望老儿子将来这个发大财或者成大名。我想你们大概
我不敢写
没有这样子想的人今天不会在这里，所以这个该听的人听不到啊。那么我们基本上到圣经上来讲，我们教导孩子的目标有三个方向。第一个是对神，对神来讲的话很简单，我们要教导孩子第一个要知道的就是让他知罪啊。我们必须教导我们的孩子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那么下面一步就是要教导他怎么样的悔改认罪啊，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个是在教导孩子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啊。这一点是我以前做得很差的，因为我一直就忽略了这一点。我还好有我太太在那边做，所以我今天还可以在这边吹吹牛皮呢。那么这个对神方面啊，那么这个方面呢，另外也要包括的就是说你要敬畏神，因为一旦知罪，一旦有神的观念之后，你就敬畏神。那敬畏神之后，你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讲的是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么所以这一点事实上是最重要。那么他一旦敬畏神之后，为什么对你们都有好处的？你们现在想说他敬畏神对我有什么好处啊？他敬畏神之后，他就敬畏权威。这个时候你在小孩子面前你是代表神来教育他的时候，他对你就有更多的尊敬啊，就对你的权威能够接受也能够认同。如果一个小孩子是完全自我中心，完全不认罪，完全没有神，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他绝对没有父母，因为他是活在自我中心里面，天不怕地不怕。就我以前那个同事的儿子，我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他红卫兵啊。那他到人家家里来之前，我们就讲说，哎，有哪样东西快可以容易被打破了，赶快收起来，或者跟那先生讲，哎，你想个办法让他到院子里面去玩，是吧？因为这种小孩子真是造反的啊！我讲，那你还想管他吗？不可能的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出于这个对权威的顺服之后，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做到第二点，对父母。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服从顺服哦哦背，就会服从父母，然后也会所谓的 honor 你的父母，就是说会来替父母着想。但在这点我要特别强调一点了啊， 让你的子女将来能够 honor 你，是你教育的目标。他不会说天生就来了，你再向神求也求不来。因为什么？因为神告给我们的要求是我们要教导子女，那么如果我们不教导，那你将来一定头痛的要死，是吧？那么这个教导呢，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你要教导你的子女能够将来成为 honor 父母的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人。第二点，你要必须确定你自己，我自己啊，我先讲我自己，要能够所谓的值得我的孩子来尊敬我。我以前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小孩子开始懂事的时候，我心里想，哎呀，我今天晚上很想看电视，我什么事都不想干，可我想把孩子小孩子赶到房间里面去做功课，那是自己想想也不妥啊。我自己就坐在客厅翘着二郎腿看电视，跟他讲，你今天非要去做功课不可，这讲不过去啊。你如何指望你的小孩子尊敬你？所以事实上，教导子女里面，我个人的经验，这是我的经验，最重要的，不说最重要，最困难的不是教导你子女，是管你自己。哎，你能怎么样把你自己管到够标准，这个才是最困难。而且我再坦白讲一句，我们在那边在座，我想跟所有当父亲的人讲，我想当父亲的在这方面比较弱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喜好，喜欢玩电脑游戏啊，或者喜欢看球啊，或者是喜欢看报纸，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的各样事情上都要注意，否则的话我保证你的儿子跟你学，你女儿也会跟你学。那么最后就说对人，我们教导人呢，就说对人，就像我刚刚讲了，我们今天都有一个很喜欢的人，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教导出来的孩子是一个非常受人喜爱受人敬爱，而且他也爱别人啊。就是说我们在里面很多文件里面讲的说，我希望我教孩子牧师将来他成为一个好人，其实这个包括在里面啊。好人是什么？就是说大家喜欢他，也很非常的替别人着想。换句话讲，圣经要你们做的是一个不自私的人啊。我们做基督徒这个不自私的人，那么我详细的不是详细的，我另外几点特别跟，就是说对人里面包括的几项啊。第一个就是他的道德观，他是不是有一个很好很值得尊敬很公正的道德啊。我们中国人用这个字道德啊，除了礼义廉耻之外，就是说他在对人跟人的交往上是不是很公正。那么第二个是他的 self control， 他自我的克制，他虽然有很大的意愿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但是他是不是可以管得住他自己，这是我们教导孩子的一个目标。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啊，他自己的工作态度，他是不是很勤劳，是不是做事情很诚实啊。我想这一点我们的中国人啊，常常是说的多做的少啊，像我们这个学武功一样只说不练啊。我们一天到晚教四维八德，可是我们到了美国来第一天发觉说，哎好惊讶啊，这个到了这个马路上有个 stop sign， 还人还真的都停下来，旁边没车他也停啊啊。那这一点我们可能中国人会讲说，哎呀，这个什么了不起的，没车我就过了嘛。甚至我们以前那个回去的时候发觉一个很令我惊讶的现象，连红绿灯都视同参考，虽然是红灯，只要两边没车他照走啊，对吧？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把这种所谓的这个道德观建立在我们的脑袋里面，说说归说，但是我们并没有真的去实行。我们希望教导我们的孩子就是说中规中矩，说一就做，说二就做啊。这个是我们的希望，他将来对人是这个样子。那这样子的人通常是受欢迎也受喜爱的人。好，那么下面会介绍管教。
好，我们在那个圣诞节的时候有时候多半都提到耶稣基督降生是就是婴儿的事情，但是我记得这一次我们也查圣经的时候，就特别查到接着往下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经上记载耶稣基督年幼的时候事情不多，只有讲到他12岁留在圣殿里头跟人家讨论父神的事情，然后没有照着父母亲的规定，就是跟着大队回家乡去，回拿撒勒去，所以他父母亲还走了一共3天的路程，还回去找他，然后这件事情他记了。另外在下面就只讲了一句话，您谁记得？讲到耶稣基督的成长，在这个之前只讲了这个，然后再剩下就是讲他出来了，就30岁出来传道了。你在圣经上怎么记载耶稣基督的成长？他的智慧和声量，智慧跟声量，一个 physical 一个是 spiritual， 都一起增长，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对不对？所以我常跟他们跟很多有小孩的父母亲讲，我说我们要教养孩子是什么？不是把孩子教到你喜欢的地步， 你看耶稣基督记载的是什么，他是说神喜爱他的心。所以今天如果你能够在你的祷告当中，你天天下功夫为你的孩子祷告，你向上帝求说你怎么样给我智慧，让我教导他，让他更得你的喜爱，神一定听你的祷告。那么你如果能够教出一个孩子来得神的喜爱，我跟你保证他一定得人的喜爱，绝对不会有错的。所以我希望这一节经文你们常常反复的思想，也用在你们的祷告当中，一定会成功。好，我们接着下去讲，就要讲到管教了，这个大家都很有兴趣的。所以我把管教的那个定义是我用英文的跟你们读一下。英文是什么呢？英文就是 training， it's the training that develops self-control, character, orderliness and efficiency。 OK，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训练，一种训练，这个训练呢能够让他能够自制，能够建立他的一种特别的个性，各方面的 一种特性，然后呢很有次序，然后呢非常有效。这个就是 discipline 这个字的原来的定义。 OK， 好，但是下面一个部分就要讲到管跟教有什么，你有比没有？有 OK，管跟教这两个的比例非常重要，他们的关系跟他们的比例。那么刘成就要给你们画一个图来解释这个管跟教这之间的一种关系。
老师说管跟教是两回事啊，一个是管，一个是教。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管呢？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啊。管的话在英文这个字就是 control 啊，你要控制，你要控制你小孩子的行为。那么 control 的原因，在他很小的时候，